时候比摇高声吹起号筒，那时候和灯光明媚里庄重，凡是伤的旧的人一同相会在著名宫，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中。
日落沙残时将尽，天过即将破晓，锁木晨曦即将临，甘甜加上凄凉，虽经
挺身昂首迎喜年，头次复活在人间，名字刻在生命册，第二次死不沾边。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七七八八生命讲台，我是主持人以西勉。我这次所要讲的主题是名字刻在生命册。首先我要说的是，生命册这名字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它在圣经上被提了许多次。然而你从来可能还没有听说过的是，在圣经原文中，实际上生命册还有大和小之分。也许你会睁大眼睛地问，真的吗？确实如此，只不过是你不知道而已。其实我过去也跟你一样不知道，直到最近接触了有关末日的信息才晓得。在正式进入话题之前，像做暖身运动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与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有关的一件事。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你可以用你的手机下载一个叫微读圣经的免费软体，安装好后长按其中的任何一节经文，就会出现一些选项，其中最后一个选项就是可与此圣经软件匹配的原文资料。第一次使用，你需要点击一个长长的绿色键，下载所需的原文资料，以后你就可随时使用了。借着这个软件就可查看经文的很多原文资料，哪怕你一点也不懂圣经原文的希伯来或希腊字母也不碍事。当你打开原文研读的页面，就可看到在每一个字或词的后面都至少跟着一个尖括弧所标定的号码，这个号码就是圣经的原文编号。这里顺便说一下，圆括弧里面的号码代表动词的文法。早在100多年前，神就预备了一个叫 James Strong 的美国人，他花了几乎毕生的时间，在还没有电脑的时代，就将圣经中所有的原文字按照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字母的排列次序都编上了一个特定的数字代码，叫圣经原文编号，英文叫 Strong Number。 有了这些原文编号，圣经原文的含义、字根、词性等等的重要资料就都可以一一查出来了，从而对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圣经原文的含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些号码，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有一些圣经上的字或词虽然从译文上来看是一模一样，但在原文里跟在他们后面的号码却不一样。换句话说，不同的编号就代表不同的原文字，那么它们的含义就自然是不一样的了。由此而来， 如果你用微读圣经的原文资料一查，就可以发现生命册真的有两本。因为生命册中的册字有两个不同的号码，其中的一个是976，可以理解为普通的册子，英文是 book。 而另一个号码呢是975，带有小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小册子 booklet。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们把普通的生命册称之为大生命册，而把带有小这个含义的生命册呢称之为小生命册。那么这大小不一样的生命册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上什么经文与大生命册有关，什么经文与小生命册连在一起。圣经上与大生命册有关的经文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第二次是在启示录第20章第15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而同样是在启示录中，小生命册则出现了四次，他们就在以下的四处经文中。第一处，启示录第13章第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第二处，启示录17章第8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第三处，启示录20章第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第四处，启示录21章第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入。明白了大小生命册的出处，接下来你要明白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生命册要有大小之分呢？第二，从生命册上被涂名到底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呢？下面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简而言之，大生命册带有终极归属的含义，而小生命册则跟大生命册有所关联，但又不是指着同样的事。为什么神的生命册会有大小之分呢？如果我们一直从字眼的含义上去下功夫，恐怕不容易找到简单扼要的正确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与上一次提到的《天堂与地狱书》，其中有关人类复活的真相连在一起，相信很快你就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大概你还记得，死后复活在灵界里的人，如果能进入第三个阶段的话，都算是可以上天堂的人了。只是因为灵命还不够成熟，所以就有了必须留在灵界补课的需要，直到手里拿到了毕业证书， 才相当于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人的名字记在神的大生命册上，理解为进入天堂，而把名字记在小生命册上的人，理解为在灵界的第三个阶段补课的人。什么时候他们毕业了，得以升级上天堂，就相当于自己的名字从小生命册上转正进入了大生命册。据《天堂与地狱》的作者所言，有的人死后在灵界停留的时间很短，甚至于有人一个小时后就上了天堂，即相当于名字记在大生命册上了。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在灵界第三个阶段补课学习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长，有的人短，因为每个人在世界上活出来的生命品质各不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看到，名字已经记在小生命册上的人，他们可以不拜启示录中所提到的第一个兽，也不会对这个兽的出现感到稀奇，但却不见得当地上所有的人都落在大迷惑中时，他们会不拜兽像和不接受兽的印记。但只要他们是名字记在小生命册上，也就是有份停留在灵界第三阶段的人，神就一直给他们学习升级的机会。如果从文法的角度来看问题，也深深地印证了这一点。因为小生命册是属于中性名词，而大生命册呢，是属于阴性名词。可别小看这中性和阴性之间的差别啊，因为在原文圣经里面，词性本身带有很深的属灵含义。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圣灵的九个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忍耐，这些都是代表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最后果效。只要查一下九个果子的词性，你就会发现它们通通是阴性，无一例外。由此而来，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大生命册会是阴性名词。因为每一个最后名字被记在大生命册上的人，都必定是绝对的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结出了阴性的圣灵果子的人。每一个信徒都存在着一个必须真实改变生命的问题。如果名字记在小生命册上的人能够完成转性，从中性变成阴性的生命功课，那么他的名字最后从小生命册上转到大生命册上，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神一早就定下来的美好旨意。换句话说，神为人在灵界设立第三个阶段之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升到天堂时，能成为结出了阴性的圣灵果子的人。所以不管是名字被记在小生命册上，还是在大生命册上，只要你不是从生命册上被除名的，就相当于先后都是上天堂的人了。就尽管欢喜快乐吧，神的救恩是绝不会从你身上失去的。但是如果被除名呢，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也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了。所谓的从生命册上被除名，不管是指大生命册还是小生命册，那都意味着你根本无法进入灵界的第三个阶段。当第二个阶段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你是属于下地狱的人了。 因为事实证明，当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你就已经选择走上被屠民的道路。不是上帝最后硬硬地把这样的人扔进地狱，乃是嫉恶又假的罪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表明心甘情愿进地狱。由此而来，你就要进一步认识到，一个人是否会从生命册上被除名，并不是死后到了灵界才决定的，而是当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只是当你活在地上的时候，可能自欺欺人地隐瞒了里面充满罪恶和虚假的真相，而到了灵界后的第二个阶段，就一切都原形毕露罢了。也许我还可以用一个比喻，让你对这个问题有更生动的认识。不少人都有过到医院看病挂号的经验，当你在挂号册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之后，不见得最后就能见到医生。可能就在医护人员叫你的名字时，你分了心听不到，或因为其他什么缘故不在场，结果名字就被医护人员给涂掉了。同样的道理，直到一个人的名字最后被记在大生命册之前，哪怕你的名字的确曾经写在上面，但却可以因为自己的不警醒、犯罪、犯错又屡教不改，最后发现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掉，那就不是什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了。所以圣经一直在警戒所有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挂了号的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以为已经在天堂买了保险，等着死后进门就是了。岂不知在进天国宰门之前，若你在灵界的第二个阶段就已经被扫进了地狱，就一切都和你原来所以为的相差何止一万八千里。至此，我已经详尽地跟你阐明了有关生命册的所有奥秘。当前我们就处在主耶稣即将再来的时刻，若人不惜一切代价朝着头一次复活的目标迈进，你就可以成为名字记在大生命册上的人，在主再来之日直登天堂而去。这是一种何等重大的祝福啊！所有在传福音的人一直以来都在喊着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却很少想到，无论任何时候，信耶稣都是我们一直不变的目标，但上天堂得永生的次序，在神的时间表上却可以有不同的进入点。当你明白了这一切，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日子即将到来之际，难道不感到万般兴奋、热血沸腾吗？多少年来，信徒们所盼望的得永生的终极目标，就像一杆耸立云霄的大旗，迎风招展，在此时此刻，向每一个人频频招手，欢迎和鼓励那些立定心意想早日进天堂的人，撇下一切勇往直前，去夺取天上的生命冠冕。也许有的人听了这些过去从来没有听过想过的信息之后，心中会觉得百感交集，很不是滋味。但是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从无知的制药中走出来，真心悔改本身就是一帖苦药，但无论如何，喝了它总比到了灵界之后最后发现自己连第三个阶段也进不去，只好等待着入地狱来得好啊。好，今天有关生命册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下次我会继续跟大家讲人两次的死是怎么一回事。再见。
听众朋友，盼望在主来的日子，那边点名的时刻，我们的名都在其中。
主耶稣回来时候，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时候和灯光明媚里庄重，凡是伤的旧的人一同相会在主名口，在那边点名我一并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并在其中。